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播出黄振仁牧师穿越黑暗的明光讲座。黄牧师首先以诗篇第二篇分享主题，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诗篇第二篇存在着基督论的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诗篇第二篇的内容不只是关于大卫，更是基督的祷告。这有什么重要吗？对于我们服事的人来说，有什么提醒？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当世上的君王跟审判官要一起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说要推翻或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要起来对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么这个名字我们不陌生，对吗？受膏者。所以你们知道受膏者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受膏者，希伯来文翻成弥赛亚，那么希腊文翻成基督。当你如果用希腊文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读到说，所以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对基督的一个抵挡。当然这个时候基督说的是一个受膏者。那么在旧约当中有至少有两种角色或两种职位很明显的是受膏的。那么一个就是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在他要当祭司的时候就必须用膏油膏他，不但要膏油膏他，还要抹在他的耳朵、他的右手拇指还有右脚的拇指上面。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人，这我们更常见了，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中你都会看到这个故事，就是做国王的。做国王的有油，不管是祭司或先知，要膏在他的头上。我们知道这两种角色，我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知道说应该还有另外一种角色，对不对？哪一种角色也可能要受膏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还真不太容易找到这个例子，我们找到很多例子是祭司受膏、君王受膏。先知呢，也许我们应该可以翻翻圣经，所以不太有明显的例子讲到先知受膏，因为我最多可以找到两个地方，可是两个地方都相当的隐晦。不过这不是很重要，你至少可以知道为什么先知受膏很难，祭司很容易，对不对？君王也很容易，因为他们都是世袭的、可预期的。就是你不会从乡下跑到一个人说我现在要做国王，不会，你一定是在某一些预备的过程。所以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角色是相当可预期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可预期，所以他们的受膏也是相当可预期的。先知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上帝的灵临到他，然后他就跳出来，没有人认识他，就像以利亚一样忽然蹦到历史的舞台上面来，然后开始奉主的名开始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先知真的还不容易受膏啊，还不容易走过一个正式的仪式。我想这多少我们可以理解，不过这跟我们今天理解诗篇第二篇的主题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在诗篇第二篇当中我们明显知道它指的是君王，因为前面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很明显这边讲的不是祭司，是一个君王。当这一群君王起来要反抗的时候，那么天上的那位神呢，他应该要回应，就好像一个受到背叛的一个宗主国应该要对于那个反抗的反属国他应该有点回应，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宗主国回应就是出兵教训或者切断他的资源， 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受点惩罚。可是诗篇第二篇里面这个坐在天上的君王，他的回应呢，他并不是去惩罚或者派大军去征讨宣告一个军事行动，他不是这样做，这是很奇特的地方。他宣告说已经有一个君王了啦，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对，这个意义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所以这个君王呢，到了第七节的时候，这个受膏的君王，这个受膏者，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君王跟这位坐在天上的神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要用父子关系来称呼他。那么用父子关系来称呼一个国王也不稀奇，对不对？起码我们中国就不稀奇，我们中国称皇帝为什么？我们叫天子，所以我们有类似，他是天的儿子，对吗？所以很多的文化当中也是如此。在这很多的文化当中呢，埃及的国王法老就是太阳神的儿子，他根本就是一个神。那么在许多的其他的文化当中也一样，他称呼国王，那个国王自称是某一位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频繁的称呼。可是你说等一下，一个国王是神的儿子的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是讲他就是神吗？他从神生出来的吗？他一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一个特别的记号吗？这种观念似乎在异教或外邦当中还明显，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不是这么明显。所以我们得稍微了解一下撒母耳记，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父子关系。在这父子关系里面它有一个约的源头，所以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大卫王想要替神盖圣殿，上帝理解他的心意，悦纳他的好用意，可是他告诉他不由你盖，你的儿子会盖。可是因为大卫的这个用意让上帝喜悦，所以上帝跟大卫之间就有一个更清楚的保证，他有一个清楚的立约。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就会读到那一段。那一段呢，上帝很清楚地对大卫清楚地应许说，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要坚定他的国，然后这一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叫做父子关系。这父子关系并不是在讲那个君王的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在讲到那个君王是属于神或他本身就像神一样，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他主要在讲的是收养的关系。所以上帝跟大卫之间有一个约，按着这个约他称呼接续大卫做王的那群后裔，他称他们为儿子，而他对他们来讲就像父亲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整个圣经当中，当他在讲这位君王或大卫的后裔是神的儿子，就像第二篇第七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讲这句话不是在宣告他的神性，是在宣告上帝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按着他对大卫应许的约，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个我们得在这边弄清楚一个区别的关系，他不像古埃及人一样把神性归给国王，这边他并不认为这个人有神性，而是立为这位神守约的记号。那么当他说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在诗篇第二篇的时代最有可能那个今日就是这个国王做国王的那一天。所以当旧的国王死了，按着约接续的这个国王起来的时候，那么他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我对大卫的约，对这个约当中的应许，今天在于你做国王的这件事情上很清楚的兑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那么你们如果去读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发现周围的国王也来称谢他，说神赐大卫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坚立了他对大卫的应许，赐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让他就像儿子一样，而他对着他对这些国王来讲就像父亲一样。所以这是上帝清楚的兑现，而借着这个应许跟约，上帝透过立一个王在锡安来管制列国，所以这是上帝的计划，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当我们继续再往下读，我们读到诗篇第二篇一个特别的地方， 当一个国王，你期待他管治列国，你期待他治国家很有成效，你希望这个领袖能够很好的代表我们，很好的治理国家，你会对他有期望，对不对？你对他的个性有期望，你对他的才能有期望，你对他的智力有期望，你对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期望。诗篇第二篇略过这些期望。诗篇第二篇，当你读到第八节的时候，这个受膏的君王要如何能够让上帝借着他统治万国的应许兑现呢？他只要做一件事，我这个动作叫做祷告。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他求，他祷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钱财。所以你知道这个应许非常的大，借着合神心意的祷告来管制列国，来成就上帝的计划跟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读懂诗篇第二篇，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子。这个国王他本身要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诗篇第二篇其他都可以略去，但是只有这件事情不能略去，就是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国王，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懂得求，而他求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是把列国赐为基业，把地极赐为全产，也就是全世界，全世界会在你的手中啊！这个应许就要清楚的兑现。所以祷告是这个君王首要的事，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诗篇第二篇的话，这是他统治的基础，这是他得胜的应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事是一个国王最要紧的呢？就是他跟这位神之间那个父子关系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于这位神的计划的理解、认同跟委身。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读到诗篇第二篇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你必须理解这个角度，你可能才能够理解到底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两个一样坏，而事实上大卫可能更坏，但是他却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整个诗篇的祷告却是以大卫为清楚的当代表。所以你读到大卫，大卫所犯的错扫罗都没犯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纯粹诡诈或以这方面来讲，你可以说大卫在经文当中表现得更明显比起扫罗来。问题在这里，扫罗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统治者，扫罗也许是一个更有策略的国王，扫罗也许是在于如何治国富国强兵方面更有手段的一个国王，但是按照诗篇第二篇最重要的那一点描述，他跟上帝无法相处，他的强大他的强盛是归属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那一块，叫做列国，叫做万邦，叫做君王的喧闹，所以他被归在第二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而不会被归在第七到第九节。大卫刚好相反，大卫犯了很多错，可是每一次他犯错，撒母耳记的经文特别要凸显，只要有神的话来警告他，只要有先知的话来责备他，他一定会低头，他一定会服下来。所以上帝管教他，上帝使他的儿子背叛他，整个过程当中大卫都存着一个对上帝在他手上工作的敏锐度往前走，这是他唯一比得上扫罗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从诗篇第二篇的角度来看，做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唯一重要的地方。你们知道列王记如何判断一个国王？列王记判断这个国王到底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眼中看为恶的，他如何判断？他不是因为他的治国的绩效，他不是因为他治国的手段，他不是因为他在做国王的期间这个国家特别的强大，人民特别的安居乐业，不是，都不是按照这个理由。他判断的只有一个角度，就是他是不是带领人民单纯的敬拜神啊，就这个角度。你说哦，这是很鸵鸟的角度，你知道吗？非常鸵鸟的角度。弟兄姐妹，如果告诉你这也是上帝在我们神的儿女当中啊，希望我们服侍他，在世上为人处事，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最重要的角度，你会同意吗？所以他有一个很特殊很狭隘的角度，跟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来评估一个领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单纯的祷告。你说这有点鸵鸟，对不对？非常鸵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办研经培灵会，我们其实不要太认真开会筹划，我们就好好祷告啊。或者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圣诞节的活动呀，我们呀大概就是随随便便好好安排一下，反正事情就会，我们就是迫切的祷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是还是不是？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做该做的事，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该认真筹划的事。但在这些事情上搞砸了，或这些事情上成功了，都不要紧。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会犯错，我们当中有些人不是很有策略的领袖，我们当中有些在教会当中服侍的领袖牧者不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带小组或在带团契不像公司的 CEO 这么能够决断果断，相反很多时候我们迷糊，很多时候我们不果决，很多时候我们有点懦弱。所以理所当然，按照世上的标准，我们所带领的教会，我们所带领的小组，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团契，哎呀，似乎颇有微词，不知所措，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进行的方向。不过如果你同意诗篇第二篇，或者你同意列王记的判断， It's OK， It's OK， 神不在这件事上跟你计较，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 CEO， 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一个大教会的领袖。神不跟你计较，神不跟你计较这个。但有一件事情神一定会跟你计较，就是这个角度，诗篇第二篇以及列王记所评断的角度。所以这些君王强不强呢？这个国王做国王的时候有没有打败国王呢？你看列王记他没有跟他计较，对吗？他只计较一件事，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还是凭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件事情神很计较。那么至于你在位的时候的政绩经济是不是很好，上帝在列王记里面没有太计较。那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筹划，我们不应该认真的规划事情，我们应该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力量。但是有一件事更不可少，这个根基，这是诗篇第二篇提醒我们的，一个来与神同行来侍奉神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愿意对神的计划跟心意理解降服的人，你必须是一个无论事情成就如何你会愿意归荣耀给他的，而不会窃取他的荣耀，不会高举自己的手段，不会高举自己的政绩，不会高举自己牧会或侍奉的果效，而你深知道这一切唯有他，依靠他，单单是因为他的恩典，单单是因为他的保护，你把荣耀全归给他。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做一切我们该做的，但是这个根基你绝对不能荒废。在上帝面前侍奉他的人，一个做以色列国王的人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所以我们继续这边以后我们试着往下，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这三节，当他明白这个真理以后，他反而向这个世代宣告，诗篇第二篇的第九节讲到这个国王会用铁杖来辖管列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经文上的探讨，你知道我们中文的圣经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这一段时间我们翻成说你要打破他们，所以这个打破这个字它有一个希伯来的字根，这是我们中文圣经跟着希伯来文走。可是你知道在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版本的圣经，我们叫做七十世译本，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希腊文翻译。那么这个古老的版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基督教会初代的那些领袖都是读这一本当作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们不懂希伯来文，他们读的旧约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在读到这个字打破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把它读成另外一个字，那当然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很像，一个叫 Ra， 另外一个叫也叫 Ra， 念起来一模一样，可是意思不一样。一个意思就是恶待他，打破他，另外意思呢是牧养他，像牧羊人一样去牧养他。你说用铁杖打破比较像啊，牧羊可能比较是，可是如果你继续再读启示录，启示录有三次地方引用这一节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27节、12章5节、19章15节，我想有空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去翻啊。这三节经文他三次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九节，他全部都翻成牧羊 他把这东西读成牧养。所以如果你也接受，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古代的圣经，也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会的一些领袖们读的旧约圣经，如果你也接受这个见证的话，你会读到这边在这个做国王的对外邦的态度，有可能不只是纯暴力的毁灭打破，而它有可能是两方向，一方面是带着神的威严荣耀跟能力，一方面却带着一个牧者的柔软照顾跟滋润。所以希腊文的译本提供了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段话。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个应许，然后有了这个应许的这个诗篇的作者很清楚地开始对他周围的这些君王和审判官对他们喊话，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审判官该受管教。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读到就是宣教，他从这位上帝的心意跟计划以及他所选立的这个角色开始对四围的人开始对他们呼叫说，你们要认清事实，你们要做对选择，你们需要做对清楚的回应。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胆量和宣教的视野，向这些君王和审判官发出来，呼召他们来明白上帝的管制，呼召他们用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计划。然后接下来他鼓励他们做什么事呢？他鼓励他们受管教，用嘴来亲子，当以嘴亲子，学习来信靠他。而在这个信靠里面会有两个经验，一个经验是战惊，另外一个经验是快乐。所以你说这两个经验在对这位主的信心跟亲近当中，这两个经验是同时在一个宣教的信息当中出现，当以嘴亲子，当纯战惊而快乐。那么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本质，所以一方面是惧怕跟敬畏，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感觉到亲近跟安慰，一方面有圣灵的感动医治，另外一方面有圣灵担忧，对圣灵担忧的敏锐，一方面有医治释放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一方面又有对于圣洁对于敬畏的命令的一个敬重，一方面有神的国度清楚的降临的能力跟明证，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做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要进入神的国度的一种委身跟谦和。所以这是一个信靠的两种态度。而最后一节他要他们做对选择，选择投靠就蒙福，否则就在道中灭亡。那么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把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这三节的呼唤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连在一起，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我偷偷讲到他的儿子，他就讲到信靠他或以嘴亲他的人，他就讲到不灭亡，他就讲到蒙福或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知道这一段话，这是一个宣教，清楚地理解上帝的心意以及他正在成就的事情，然后把这个心意把这个信息用一种稳定清楚的方式宣告给周围的人，呼召他们来做对选择。而这个信息都跟这位神的计划有关，都跟这位神所立的儿子有关，都跟对这位神的儿子的态度选择有关系。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清楚的宣教的信息，从祷告来到宣教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经文的观察，我们试着从经文他如何说，他用哪些字眼，他选用哪一样的结构，我们试着对这些经文内容做一点观察。所以我们对四部分分别做了一些观察，对于他使用的字眼，像受膏者啦，像君王这一类的字眼，我们试着做一点点澄清，我们试着找一些古代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篇诗篇。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服事，我刚刚没有特别指传道人，我自己在教会做长老，我不是全职，但是我想也是一样，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碍于我们的性格，碍于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能跟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限制，对吗？所以有些人带小组他带得好好啊，一下新朋友喜欢他，我跟新朋友不会讲话，这是我的限制，对吗？有些人口才好，在讲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喜欢听， 啊，我不行，我一讲大家都要睡觉了，他们怕我查经，我一查经他们就想尽办法请假，这是我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恩赐上的限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呼召、感动跟热心，我真的好愿意在教会当中一起，甚至我把自己奉献出来。可是当我把自己给出来以后，发现上帝给我的恩赐没有很吸引人，没有让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 impressive 啊，所以他们啊就觉得常常带着一种忍受的方式听我讲道或者看我的服事啊。我自己服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差不多100多人的一个教会，基本上是缓慢缓慢的在成长。我们教会有年龄老化的问题，有如何吸引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很多弟兄姐妹啊在你们的处境当中的服事啊。我其实但愿啊在这方面的信息多一点。那我当然知道有许多服事非常有成就的教会，人气非常扎实兴旺的教会，我想那是神的祝福。但是很多教会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所服事的教会也不是这样啊，而似乎你就需要熬在那个地方。那我要说的是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的，神不跟我们要这个的。你很有恩赐，你在这方面很有领袖的魅力，弟兄姐妹愿意跟着你走，你让教会可以带着火火红红的，或者你的性格是退缩的，不知道如何能够非常积极的推动的，不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似乎你的侍奉通常也处于比较隐藏的啊，似乎比较步调慢的，没有关系的。我要说的是诗篇第二篇跟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当中，在这过程当中神不跟你计较这个，神跟你计较的你一定要抓住。但是你来侍奉神，你来教会做圣工，在列王记当中说的以及我们刚才诗篇说的，这是神会跟你计较的啊！你需要认真的认识这个神一定会跟你计较的这个层面。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很高兴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真道，欢喜快乐的侍奉。即将来到的主日是今年的母亲节，在这里芳华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您也不妨透过这个特别的节日，向您肉身或者是属灵的母亲献上你的祝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